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正带领我们逐章逐节的研读新约哥林多前书。到目前我们已经来到了这卷书的最后部分了，希望你和我们一样已经学到了许多宝贵的教导，领受了丰富的恩典。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您和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4章，我们一起看到第1到第28节。这次查克老师仍旧谈论适当的运用属灵恩赐这个话题，请以恭敬的心来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要进入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14章，我们从第1节研读到第28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1和第2节劝勉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是如果我要追求属灵的恩赐，那么追求先知讲道的恩赐比追求讲方言更好，要追求先知讲道的事。因为讲方言的恩赐呢，只是为了我个人的好处，我有圣灵的帮助，可以向神献上我的敬拜和颂赞。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3节说，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因此呢，先知讲道的恩赐使得更多的人得到益处。当教会里有先知讲道恩赐的时候，就可以使得人得着更大的益处和价值了，因为人们被建造起来，在当中呢有规劝，有安慰，有鼓励，有劝勉人的。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第4节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说方言呢，只是使得你自己得到造就了，它是一个蒙福的经历，只是呢使得你个人得到造就。第4和第5节说，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保罗说啊，我愿意你们在个人的灵修生命里面都有这样蒙福的经历。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5节说，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现在这里呢，就是人们常常会产生误解的地方。有人相信根据这一句经文呢，他们就可以将方言翻译出来，这就等同于先知讲道了。可不是这样的。根据我从经文里面明白讲方言的意义，就如同保罗在第2节里所说的，这是在向神说话。因此呢，有翻译的方言并不等同于先知讲道，或者是将它呢视为是先知的预言。因为先知预言是神向教会说话， 为要使得教会得到造就，去劝勉人、安慰人。而方言呢，是对神讲的，这是神圣的奥秘，是我的灵向神敬拜的时候讲述神的奇妙美丽和荣耀。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第6节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换句话说，当我来向你们说话的时候，我是借着启示，借着知识的言语来向你说话，是借着先知预言的恩赐和借着圣经来向你说话的。当我们以神的话语来学习的时候，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和与神同行都有所增长，所以呢，我们就因此而得到祝福和益处了。但是对人们讲方言却只是毫无意义的声音，你不知道要从这些无意义的声音当中得到什么意思。因此呢，保罗说，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第7节。如果我可以在钢琴里面啊为你弹奏一曲，那对你来说呢，将会是一件无意义的事，它只是一些无意义的声音。但是如果是一个有天赋的、有才华的钢琴家他来演奏，那将是对你的祝福啊。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第7节里的话。如果你呢只是拿着一把吉他随意的去弹拨，让你的手指随意的拨弄它，那么你什么旋律也听不到啊，你只会听到嘀咕嘀咕杂音啊。因此呢，如果方言没有被翻译出来的话，它只会是成为嘈杂的声音。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第8节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在过去的日子甚至是在今天嘛，仍然是使用军号在早晨来叫醒士兵，他们用号声叫士兵去吃饭，或者是拿什么信件，或者集合在一起，或者是叫士兵去进攻，或者是撤退。每一个不同的军号声都有不同的讯息，我们明白这个讯息，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到了那里拿着军号开始乱吹，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是撤退呢，还是去进攻呢，或者去吃饭呢？我们听到呢是不确定的乱吹的声音，那个人只是在制造噪音，而你呢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因此呢，方言可以是没有意义的声音，你不知道如何对他回应，你也不知道对他应该做出什么反应。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第9节说，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因此呢，去对人们说出方言那是毫无价值的，这不能对他们有任何的帮助。人们不知道要如何回应这个方言，除非你说的呢是他们能够明白的话语，带出单纯的真理。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9和第10节说，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义的。当你说方言的时候，你可能是在说一些相当重要的事，但是谁能够明白呢？你或许说的话就如同哑巴的一样。哥林多前书第14章11到13节说，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 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如果有人具有翻译方言的恩赐，那么他就能够将这方言的恩赐在教会当中行出来了。那么借着翻译，整个教会就能够受到教导了。第十四节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我不明白自己正在说的方言是些什么意思。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十五节说，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唱歌，也要用悟性唱歌。保罗呢是在说，有时候呢，在他的灵修里面，他会用方言祷告，而有时候呢，在他的灵修里面呢，他会用希伯来语或者是希腊语来祷告，这是他明白的语言。有时候他会用方言唱歌，也有的时候呢，他会用自己所知道的言语来唱歌，来赞美神。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十六和十七节说，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同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现在呢，保罗将这句话呢加插进来，除非你对他所说的话有了错误的见解。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十八节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保罗呢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自己不在教会里面讲方言，他宁愿在教会中讲五句知识的言语，而不是讲一万句没有人能明白的方言。因此呢，如果保罗自己讲的方言比他们众人的更加多，那么很明显的，保罗是在他个人私底下的灵修时间，在他的内室里面讲的方言。我确信，如果一个人有讲方言的恩赐，那么最适宜去使用这个恩赐的地方呢，是在他们私人的灵修里面。当他们借着圣灵来敬拜神，也靠着圣灵来向神传达他们对神的爱、神的荣耀、神的美善、神的全能、神的伟大。因此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十九和二十节，保罗又说，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因此呢，我们应该要寻求去明白事物，而不是在心智上做个小孩子。只是在那些恶事上，我们就应当如同孩子一般。但是在明白真理上，我们应该要真的去认识、去了解，就如同大人一样。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二十一节说，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在申命记第二十八章，在律法书里面呢，摩西在他侍奉尾声的时候警告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会转向悖逆神， 所以呢，他们的敌人就会来征服他们。当神的审判因为他们悖逆神而临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会在自己的街道上听到别人说着别国的言语。因此呢，听到别种言语，这对他们来说真正的意思呢，就是指的神的审判，因为他们曾经转向来背对神。现在似乎是保罗在引用《申命记》的第28章的内容，因为他说律法上记着，但是在以赛亚先知书的第28章同样也写着，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们却不肯听。从经文的上下文中呢，可以知道这是以色列人在嘲弄以赛亚的侍奉工作。他们说他是谁呀？要来教导我们呢？他应该回去教那些幼儿园的孩子，因为他是如此的简单直接，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些以色列人呢，是在取笑以赛亚教导的方式。然后他说，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因此很明显的，保罗呢将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神将要借着那些讲异邦言语的人来说话，而当以色列人听到这些异邦军人讲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呢已经被掳了。这是在申命记的第28章。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用以赛亚的话来看呢，就算是神已经对以色列民进行审判，就像是申命记所说的，这审判仍然没有使得以色列民归向神。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22节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说方言呢，可以成为对那些不信的人的证据。这是圣经当中一节非常难以解明的经文。因为它的下一节经文呢，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意思。我们呢，确实发现在五旬节的时候，说方言的确也成为了对那些不信之人的证据。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当那些虔诚的犹太人受到了这个奇异现象的吸引，他们听到信徒各自讲着不同的语言，虽然他们全部都是从加利利地区来的人，但是他们却说着世界各地的语言，使用这种外地语言，他们来赞美神，归荣耀给神。而之后呢，当彼得向他们解释大家所观察到的现象，彼得就讲了一段经文来引证了这件事。当彼得结束他的讯息之后，圣灵就使得这些人的心都信服了。他们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7到39节里的记载。那天呢，大约有3000个人相信了，并且加入了主基督的身体，而这就是教会的诞生。现在呢，他们受到方言这种现象的吸引，他们也因为这个现象而信服耶稣。这就是方言成为不信之人的证据，使得他们能够信服主耶稣基督。这是不信之人见到说方言的现象所得到的结果。那么反过来说呢，先知讲道的恩赐对信徒是更直接的帮助，可以鼓励、增强、安慰、教导人。然而在下一节里面呢，保罗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3节说，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尔有不同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现在保罗呢改变了他的立场吗？不是，他在这里呢是给了一个假设的例子，很可能就是已经在哥林多教会发生了的事。当教会的群众聚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开始站起来讲方言了。现在如果我到了一间教会里面，而每个人都站起来开始讲方言，那我就会说，哎呀，他们发疯了。因为我是未信主的人，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在教会里面要讲方言，那么他们就应该按照保罗在这里所给的规矩来进行。好了，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27节说，若有说方言呢，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如果整间教会聚集在一起，而当中呢也有一些未信者出席了，那么这整个教会却进行在讲方言的恩赐，这就会使得外人认为他们是发疯了。那么讲方言对这些未信者来说，就一点也不算是使得他们得救的证据了，那只是证明他们都发疯的现象。然而如果人们仍然在教会里面讲方言，这绝对不是保罗所鼓励的事。保罗说，我个人不会在教会中讲方言，我只会在个人的灵修中讲方言。如果在教会讲方言，那么也应该限制在最多两三个人起来讲方言，而且呢，必须要有一个人将方言翻译出来。接下来呢，保罗提到更多的限制。哥林多前书第14章28节说，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欢迎你随时来信跟我谈谈你收听这个节目的感受，你也可以写信给我，或者发电邮、短讯到环球电台跟我查克弟兄保持联系。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适当运用恩赐是何等重要。恩赐的目的呢，是为了造就信徒，让我们听从神的指示，好好利用自己的恩赐建立基督徒的身体。下次我们仍旧跟随查克老师分享，继续学习这方面的真理，请记得参加这个课程。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经常期待你来信分享您的收听心得，交流读经的体会。你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系。在主里交通，请写信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就可以了。 接下来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神祝福你，引导你与他同行和相交，使得你与主的关系更加增长和丰富。当主引导你的时候，愿你蒙福，愿你开始使用神所赐给你的各项工具来敬拜他、亲近他、与他相交，并且更深入地认识神。愿神在你的行事为人上更深入地带领你，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